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了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五讲，讲的是健康教会特质一的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复习第四讲，西山灵修实行作为例子。好，让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上一讲在介绍西山灵修，西山灵修这个西山，它是由 Call Three 由英文的简写而来的，意思是三人核心灵修同伴。那三个人是指有两三位有心追求的信徒一同追求生命的道路。那呢，指出了灵修同伴的重要性，因为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是我们彼此每个人都要跟主有建立关系，然后呢，来到聚会当中呢，把你所跟主所建立的关系所得着的分享出来。好，那呢，我们谈到了斯瓦茨一直强调了圆轮跟方轮，就是神已经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圆轮，但是我们可能常常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方轮子所代表，要推拉这个手推车的前进，但是非常的费力。而我举出了三段经文来说，神其实不管在旧约、在新约，还有主耶稣自己的话，已经跟我们启示了这个圆轮是什么。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走旷野路，他们走旷野出埃及到旷野要进迦伦这个天路旅程，他们吃了40年的玛纳，而且呢，这个日头一发热就消化，所以意思是清晨起来灵修食玛纳是一个命定。然后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那时候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出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从上领受这个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当中呢，向内又彼此的交接团契，对外呢得众民的喜爱，就是传福音。所以主就将这个天天将得救人交给他。而主耶稣说，只要你们两个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天上会被为你们成全。好，这个是所引用的经文。那西山灵修现目前的实际的体现是什么？是虚实共存，就是我们在网络跟实体都可以共存的一种灵修模式。不管你个人、你夫妻、你家庭、你教会小组，大家借着无论是实体或网络，一同来追求生命的长进。而我举出了西山灵修小家的一个重要性，指出了七个点：肢体连结、建造教会。因为在这个灵修当中呢，产生一个肢体的连结，大家彼此有代祷、有交通，然后呢，能够更多的了解彼此，来建造教会。第二个，建造生命，门徒繁增。因为灵修神的话，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建造，而且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门徒。第三个，互相关照、抵挡仇敌，因为我们知道，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这个在那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可以彼此互相关照。祷告同伴，门主垂听，主要是说两个人同心合意，所以呢，要有祷告同伴，主垂听你的祷告，来去传福音，力量加倍。主耶稣差派门徒也是两个两个出去的，从西山灵修，两三个一起灵修，可能会达到形成一个生命团契。这个生命团契可能是网络上，可能是实体上的，这看着圣灵怎么带领。哦，那这是微型教会的模式，再来同心合意完成使命。那借着网络，让这个信仰更容易进入国度观。那你如果你进入国度观呢，你就更容易带下神的权柄。 那呢，我们这传福音就更大的果效。好，我们也做了七张图，肢体连结建造教会，展现了多元肢体在基督连结里，共建和谐爱的教会家园。好，肢体连结，再来建造生命门徒繁增，描绘了现代华人教会的聚集，融合了传统信仰跟当代文化的气氛。第三个，互相关照，抵挡仇敌，哦，象征团结力量，多人手挽手共抗逆境，表不可破的连结。好，我们也制作了七张图片呢，来表征呢，我们所主张的。再来祷告同伴们主垂听，是一个地球村的观念，中间是十字架，大家呢不管透过实体或网络呢，全球网络祷告会参与者围绕的画工的十字架，体现基督教信仰的精神，连结和指引。再来，其传福音力量加倍。当宣教士两两合作的时候，在全球传福音体现主赋予他们制服邪灵的权柄。有没有？大家能够合作，能够同心的时候，神的权柄同在，然后就能够传福音赶鬼，让把人从这个痛苦挣扎，在这个阴间的门当中把它就拔出来，西山灵修到生命团契，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家庭的个小组，体现由圣灵引导的温馨家庭团契的气氛。哦，所以这个呢，从灵修圣灵在这个灵修当中，让我们同感一灵，大家会很渴慕这样的聚集，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好，同心合意完成使命，也是一个地球村的观念。然后三人同心合意传福音，体现大使命的精神，展示全球福音的传播。好，这个是我们西山灵修讲的七个重要的要点。那开始今天进入了第五讲，健康教会的特质一，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好，那呢，我们在这个八个向度当中呢，八个特质的健康向度当中，第一个向度是令信徒得力领导方式。我们传讲是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帮助信徒得着全备的福音真理，讲到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在这个特质一，我们有两个传讲，今天呢我们讲第一个传讲。好，那特质一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好，我们看到斯瓦茨在自然的教会发展潜势里说，增长教会的领袖不会建立自己的权力并集所有权于一身，相反他们认为协助信徒发展，让他们得着更大的能力才是首要的任务。教会领袖负责装备、辅导、激励、指导个别信徒，使他们成为神所热见的样式。哦，这个是记载在他所写的书上的第九页。好，那整个意思是什么？斯瓦茨在自然教会的发展潜势中强调的主要的论点是，领导者不应该集中权力，而是应将其作为培养跟赋能信徒的工具。领导核心不在于建立和维护个人的权威，而在于装备、支持、激励和指导信徒，帮助他们成长和发挥他们的能力。这种领导方式的目的是使每个信徒都能够在个人的信仰和社区中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子。简言之，领导者的角色更偏于辅导者和教练，而非威权的统治者。所以我把我自己定位成教练、哦、像一个教练的样子、哦、为了这是什么，大家都是来打球的，然后需要教练，他比较有经验来辅导这些球员能把球打得更好。好，所以呢我们用了这张图，有没有一位领导者在花园中帮助和指导信徒们种植和培育植物的情景，象征着赋权和装备信徒的领导方式。好，这张图也是画得非常的经典，从这张图中的各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那呢，这个斯瓦茨谈的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性，这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今天也是做复习性的。 领导力得力的重要性，主要强调领导在教会成长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种领导方式着重于赋权和装备信徒。书中鼓励领导者，识别和培养信徒的属灵恩赐，并为他们提供使用这些恩赐的机会，以此来建立和扩展教会的事工。好，所以这个领导力的重要。第二个，领导不是控制跟权力。施瓦茨认为，有效领导不是关注控制和权力，而是关于服务与领导。好，你看，控制、权力，一个是服务与领导。每一个领导者，他都是一个帮助者，他帮助信徒的成长。这种领导方式要求领导者具备深刻的属灵洞察力，他需要属灵洞察力，能够识别神在教会和信徒中的工作，他要知道神在教会中要完成哪些工作，并与之合作，也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具备谦卑的态度，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与团队成员共同努力实现教会的愿景跟目标。那呢，以这个是以什么？以服事为本的领导模式。总的来说，令信徒得力这种方式是一种服事为本的领导模式。他强调领导者的角色是帮助信徒成长和发展，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属灵生命和教会事工中发挥最大的潜力。所以我们呢，都像什么？都像四个抬摊子的，把他们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都是帮助者。好，那呢，在这图画里面呢，长者传递了花篮给年轻人。在这图画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一个，赋能的领导。图中的中幼的长者传递了花篮给年轻人，这表明领导者角色不仅仅是指导，是一种赋能和鼓励下一代。哎，传承花篮递给年轻人。好，刚刚这张图。第二个，个体的成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能，他们在花园里种植的这个植物多样，而且显示教会内不同成员多样性以及他们所能提供的独特贡献。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吧。这张图我们看到呢，有没有看到不止中间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在种植不同的植物，在那里贡献他自己的恩赐跟才能。好，再来，共同体的合作。画中描绘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场景，每个人都在为着共同的目的的工作，表现了健康教会中团结协作的重要性。第四个，灵性的培养。好，光辉灿烂背景象征的灵性的滋养，给予灵性成长的光照和水分，教会提供了一个灵性成长的环境，向花园提供了植物成长的自然环境。好，我们再看这张图哦。所以你看得懂这张图，你看后面有光，有鸽子，有圣灵的工作，有光照哦，然后有圣灵的工作来滋养信徒的灵性的一个成长。实践与服务，教会成员们的行动反映他们信仰的实践，他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灵性生活，还积极的服务他人和社区，所以他们也到外面去外展服务社区。好，从属灵到物质，就是说画面不仅展现了属灵象征，还显示了物质上的培养，如水壶和花盆，这强调满足社区实际需要的重要。所以说不是就关在教会在那里属灵，而是能够开展出去，让你所在的地方呢，都因为这个教会在这里，而社区也能够蒙福。健康教会不是向内的灵性追求，它涵盖向外的服务和实际的行动，同时鼓励信徒发展和使用自己的恩赐，促进个人和社区的整体福祉。这幅画告诉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是花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能力贡献出美丽的果实。好，那这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今天再来复习一次。好，再来，西山灵修实行，我们如何来实行它这个第一个像度呢？在第一个，我们所谈的是，我们主要在这一点，我们有两堂课。好，第一堂课我们今天着重是生养教建的生命树建造，里面谈的是领导力的，领导力就是属灵的影响力，为首的要做仆人， 是生命树的建造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方角石。第三个，领头羊的生命根基要建造在以神为中心。这个领头羊非常重要，它这个本身它就以神为中心。那第二个我们要谈是全备福音的真理，讲到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在这个传讲当中呢，我们要在下一堂课呢来做讨论。那我今天引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四章29到32节。因为呢，教会因为这个派别的不同，也产生不能一个合一啊，有基要派，有敬虔派，也有这个灵恩派。哦，那呢，基要派所讲到的，就是讲到要基要吗？那敬虔派表示他的生活呢，要能够活出敬虔的样式嘛？那这个灵恩派他强调他侍奉要恩高。那我们牺牲灵修整合了这个，没有什么派，全部这个全被福音的真理都要有，都要赋能给予信徒。那为什么呢？因为使徒时代使徒有的我们都要有，所以我们引用这节经文，让我们来看看使徒是不是拥有这三项全被的福音真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好，大放胆量讲主的道，就是讲到要基要嘛，对不对？好，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你的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名行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侍奉嘛，侍奉伸手就医治疾病，伸手就能够行神迹。这是什么？侍奉要恩高嘛。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所充满，放胆讲入神的道。因为这个圣灵这个恩高跟这个道结合在一起，好，然后就产生了一种，那时许多信人都一心一意，每一个人说其实自己的都是大家共，就房屋共用。这是什么？生活敬虔，敬虔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分你我，大家都共用的。所以我们从使徒里面，我们看到使徒讲到要基要，当然是基要啊，他们所讲的道是最纯正的，是从直接从耶稣里面所领受出来的。然后呢，他们也行神迹，能够怎么样伸手就能够医治疾病，这就是侍奉，侍奉要恩高嘛。生活敬不敬虔，非常的敬虔，敬虔到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家房屋共有。好，所以我们借这个经文啊，就整合了全备福音的真理。好，那呢接着，好，那现在就来探讨，那呢他探讨现在的世界导向。我们现在讲的是生命导向的一个领导方式，那的相反的就是世界导向。那世界导向领导方式是什么呢？自我中心与权力的极端，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忽视道德和灵性的价值，忽视信徒和社区的福祉。好，这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叫做 institutional church, mega church, 大型教会，机构型教会。那呢，这些教会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事工型跟学习世界导向所形成的教会。那这些教会呢，它的缺失到底在哪里？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可能会与圣经的原则发生冲突，尤其是当这种方式过分追求物质、成功和权力时。圣经在多处教导领导者应当谦卑服务他人，并寻求更高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以下是一些可能与圣经原则相冲突的地方。好，像这种组织性架构的教会，这种大型的以架构起来的教会，它可能啊，可能会跟圣经有相冲突。第一个，自我中心与权力的集中。圣经中提倡的是谦卑和服务的领导风格，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呢，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可能过分强调个人的成就跟控制，导致领导者自我膨胀，忽视了服务他人的重要性。这是第一个可能产生的缺点。第二个，忽视道德和灵性的价值。 世界导向的领导可能主要关注短期量化的目标，如利润和效率，而忽视了道德公正和长期可持续性。这种做法可能与圣经中的正义、慈爱跟谨慎的教导相冲突。好，这等一下我会就着我个人经历来讲，为什么他们注重是短期量化的目标、利润跟效率，而忽视了这个可能带领信徒灵性的发展，再来忽视信徒社区的福祉，在追求公司的，在追求教会的财务，这个像公司化，它等于像一个公司化的意思，可能牺牲信徒的生命的成长跟社区的利益，这与圣经中关怀穷人和弱者的教导相违背。好，那我们来讲这一种大型组织架构，大家都对这种教会都不陌生啊。这种架构起来都不陌生，它是用这种世界组织的方式来架构起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我以个人的经历为例子吧。我在雪梨，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在市区一个卫斯理中的一个教会。那呢，我们知道在18世纪呢，卫斯理呢，他呢，神大大的使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复兴呢。那时候神使用这个卫斯理兄弟，让整个英国啊，形成了很大的复兴。但是呢，这个浪潮一直留下来之后呢，这个卫斯理又变成一个宗派卫斯理宗。卫斯理宗呢，在留下来这些人，如果只不是向着神，他是向着这个宗派来讲，他要独自成了一个派。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派别？因为神兴起的一个仆人之后，人就开始追求这个人，以他为主，开始自立了一个宗派。那呢，比如说雪梨，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去参加了这个教会。那呢，在这个教会是什么？是当初呢，英国呢派了宣教师来到澳洲去做宣教的工作。那这些派过来宣教师，他们非常辛苦，把福音又传到了澳洲。然后呢，他们也募款，当时呢就在这个澳洲呢，那最繁华地方中心点市区呢，购买了很多的土地。后来一直发展之后呢，等于卫斯理宗的财产是非常庞大的哦。他们在市区当中有大楼，非常大的大楼，大楼里面有好多都是他们，下面他们很多的商店都是做租金的，还有他们很多的这个养老院也都是个利益团体。那我就我自己来谈这一种机构型的教会，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记得我当时呢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装备的时候，我也曾经到这个教会，我曾经呢，差一点进去做传道人了，就是做他们的传道。然后呢，因为我被选做可能的一个传道，但是神到最后没有帮我走这条路啊。但是因为我有机会进去了，去了解这个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就到他们牧师馆，牧师的那个办公室在楼层的最大楼层哦。那呢，我就在那里。那呢，我因为我在学习传道嘛，我就看他们在开会。哦，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们这些牧者，因为他们很多的牧区嘛，有英文堂，有中文堂，有奥语堂，有青年团契，而且教会它本身是一个大楼，它划分了很多，这个是给这个英文区的，这个是给华人区的，这个是给这个粤语区的，香港那个广东话区的，等等。然后呢，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呢？你想他们在讲什么？我所知道就他在讲奉献目标。奉献目标，那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事业在经营，比如说他们楼下有商店，商店呢都可以租出去，这些都赚钱的，因为商店租出去呢就有租金可以收入嘛。 哦，都是赚钱的，都是赚钱的，都是赚钱，都是很好的。那教会呢，通常呢都是比较赔钱的。但是呢，他给所有的牧者，所以这里当牧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他有奉献目标，他怎么奉献目标呢？哦，账单就来了。所以，哎，你今天我画这一块，我画这一个聚会处给你。哎，如果我去租给别人呢、啊？哎，他也是收租金嘛，对不对？租给一般的，他们可能要开会的干什么的哦，也收租金嘛。所以他就按着这个，我画这一块给你，你每个月你要缴多少租金？这个多少租金？哎，要弄好。水电费你这个要分担多少多少哦？那信徒的奉献啊，然后你的薪水多少？你的助理多少？你里面这里总共你这个洋人区你应该达到多少奉献目标啊？你洋这个华人区呢？你要达到也是一样的，按着他那个账单来这个来谈奉献目标。当时我都觉得，哎呦，好新鲜哦，还有这种事啊，还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变成一个什么？以上面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如果是属神的，他是被神得着的，感谢赞美神，他就能够带着整个教会往属灵方向去，能够因着教会，我现在卫斯理教会，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众了，我这么有财富了，我要养老院，养老院也非常的赚钱，那我如何运用神给我这些资源来服务社区，然后让信徒的生命更加的成长。但是很可惜的，牧者开会不是在讨论这些东西，他在讨论什么？讨论奉献目标，讨论如何去达成我今天用了这个大房间，我要达成多少目标，不然我就移到小房间去，小房间的租金比较节省，所以比较小。所以呢，他就用世界导向的架构来经营教会。包括一个很好玩的，他们在外面也包出去让人家做饭食，做饭食就是大家聚完以后可以到那个地方呢去买东西吃嘛，哦，去买东西吃，那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区域就包给外包给别人去做饭食，那做饭食之后呢，这个聚会完后呢可以跑去那里吃东西，那这些人他也赚钱嘛，因为他也在那里赚钱，甚至外面来的不是教会的也可以到那个餐厅去赚钱。那当时我在那里做小传道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东西说真的卖得挺贵的，因为在市区嘛，我一个人啊，我每次聚会的时候啊，我就自己煮了一大堆东西，背得好重，背的那个包包啊，然后我就自己背，我就跑到教会去，每次呢聚会结束我就把这些人拦住怎么不让他走，我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哎，我们一起来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爱宴，我们一起来交通，我就把他们拦住，我自己带了一大堆东西去那里找他们，在那里吃一个小点心啊，吃点饭食。后来很多的姊妹看我这样子做，他们也加入了。结果呢，很奇妙，我在那里经营三个月之后，30多个人受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心思是放在什么？放在人的身上。我看到他们来到教会了，因为我去的是华人区嘛。那英文区呢？英文区怎么样？英文区他们常常有亲戚来，哦，年轻人来到了雪梨，但有爸爸妈妈来探访，来照顾小孩子，所以他就把爸爸妈妈丢到华人区。所以呢，洋人区他那个有1000多人，那呢，所以通常主日都有几十个新来的，我在那里做接待。那呢，我看到这些人就走了啊，啊走了怎么办？所以我自己呢，就自己带煮东西啊，带东西啊，然后大包小包自己背着跑去，然后把他们拦住，然后就会后会拦住交通，然后大家看到我在做的时候呢，就这个就来供着。后来长老就看到我很满意，就要做升我做传道啊。后来神没有带领我走这个路，所以呢，我要谈的就是说这个。好像用这种世界架构的模式去思考出来的方式，它是行不通的。好，所以这个是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哦，给大家一个醒思的、啊，给大家一个醒思。哦，那呢，那如果是 生命导向的生养教建的生命树建造，这是我们所提出来的理论。好，领导力就是属灵的影响力，你如何发展你属灵的影响力？为首的要做仆人。第二个，生命树的建造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房角石，也就是说，这棵生命树要扎根在这个磐石上。如果你今天是在顶端的，你在教会顶端，你要倒过来，倒三角倒过来，你要把你的生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然后呢，领头羊根基要以神为中心。这个领头羊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属神人，他就可以带出一个属神的教会。如果他不是一个属神人，他没有办法，他会用世界导向那种架构式的去带领教会。好，那再来看生命导向领导方式是遵循圣经原则的。那我们来看哦，生命导向领导方式较贴近圣经中关于领导和管理的教导，特别是强调服事、关爱和道德方面。这种领导方式尝试将圣经的核心原则应用到日常领导和组织管理中。以下是生命导向领导方式的一些优点。第一个优点呢是服务和谦卑。圣经中耶稣教导领导者要像仆人一样的服事他人。生命导向的领导方式强调领导者应当先是服务者，关心并支持他们的团队，不是追求个人权利跟地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注全人的发展。生命导向的领导重视信徒全面的发展，包括灵性、情感和职业生涯的成长，符合圣经对爱邻舍如己的教导。所以他所关心的永远都是这个人，关心的都是信徒全人，包括他的灵性、他的情感以及他的工作生涯的一个成长。第三个，强调道德和正直。生命导向的领导方式强调诚实、正直和透明，这是圣经中多处关于正直行事的教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生命导向呢，它所强调就是你要活出来，要活出这个基督，活出你那个生命，把你那个生命活出来。第四个，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这种领导方式认为领导者应对更广泛的社区和环境负责，符合圣经对保护、创造和关怀社区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属灵就好，我们今天神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对我们旁边的社区、对这个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来建立信任和团队的合作。生命导向的原则鼓励开放沟通和团队合作，符合圣经多次提到的相互扶持跟鼓励的原则。好，这是呢，生命导向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那今日重点要来谈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好，生是什么？生大家都知道，生就生孩子嘛，就生孩子。那这里是指的是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啊。那是这个是肉身的，那这个身指的是传福音属灵的儿女，所以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就是生养儿女，也就是结出果子荣耀神。福音尽失当将传福音所得的外邦人当作献给神的祭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大家以为罗马书啊，都把它当作神学理论在那里论述这个罗马书。其实罗马书这本书呢，是在谈保罗他生命的经历。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呢得着了认罪了，谈到罪一到三章，谈到罪他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之后呢，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分清什么在肢体，什么在肉体里。然后到了六到八章干什么，六到八章要受尽，要向极死。七章呢，他自己很挣扎，因为他觉得他肉体中有一个跟圣灵对抗的那一种恶。到第八章靠着圣灵呢，能够怎么样，能够释放他脱离罪跟死的律。到最后他做什么，他整个这样子过了一轮之后，最终来到十五章，他做了福音的祭司。所以整个罗马书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到最后做福音的祭司。福音的祭司是什么？就是要把所得的外邦人当作献给神的祭物，这叫福音的祭司啊。所以整个就是你要去生啊，是不 是不是？他又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这个叫做生。但是这个生呢，说到这个生啊，生很重要了，你要本身要经历过那个过程，罗马书的那个过程，所以你才能够成为福音的祭司。好，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生就对了，你要去生，要去传，要去生，生完之后要去养，是不是？比如你生完之后，你说哎，圣诞超会来一代代，大家举手，大家举手，我新主人，然后你要谁去养啊？大家跑掉了哦。有时候只是一个虚晃的那种气泡式的，你要养啊，那你怎么养？哦，这个喂养主的小羊，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用主的话作为属灵的供应，使主的小羊灵命得长进。所以你要养。哦，这个约翰福音21:15，今天为什么我来做西山灵修？神就借着我在灵修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来呼召我。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去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领受之后，我痛哭流涕，然后我决定回来做这个事工。所以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更深？他那时候拿着渔网在床上，他这个就是他生财工具呀，对不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问他三次，主耶稣所问的爱是阿加贝的爱，你爱我，你能够用牺牲的爱我吗？放下你手中的这些东西，你拿着这些生财器具呀、啊。渔网啊，捕鱼啊，你愿意把这个放下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他这个爱我们这个看不出来，他那个是腓力哦。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是用朋友的爱爱你，我只能用朋友的爱爱你。”所以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忧愁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用那个牺牲的爱爱他，所以主耶稣一直就问他：“你愿意吗？”哦，所以要去喂养主的小羊啊。哦，那呢彼得前书2:2说什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7，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小孩。有没有乳养？这个牧养他是很辛苦，就像妈妈在那里教导这个小，大家都跟妈妈知道，哎呀，再生个孩子真的还要养他，真的是太辛苦了。好，就要像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生完之后，他就一个属灵的婴孩。那属灵婴孩谁养呢？你不养，他可能就夭折了啊，不然就他就乱扒乱吃啊，乱走乱跑，然后可能去进了异端啊，不然就长得很畸形，因为没有这种养，那你怎么养呢？你怎么养？你用什么养它呢？是不是啊？好，那你就要去审视的，要去养。来，第三个教，劝勉安慰，像父亲带小孩子，成全他们，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直到众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丰满身体的身量。所以他这个乳养，慢慢的他长大了一点的，长大一点来到了小孩子的阶段啊，幼儿、青年啊，来到了孩子，然后青年，哦，这个少年的阶段，哦，来到了小子的阶段，哦，小子，对不对？哦，你们也要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说：“我就像你们的父亲呐、啊，啊，做师父的很多，但是为父为母的很少，为父的不多。他有一种。”为父的心肠哦，不止喂奶，长大一点了还要教他成为什么？教他以后成为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呢？啊，最重要是什么？为了成全圣徒，更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成了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个地方还要教一个教导的过程。让他从小子慢慢能够怎么父老啊，小子啊，青年有没有？是不是啊？父老，你现在是父老，你在属灵上特别长进。那呢，小子，你要慢慢让他长大成为青年啊。 让它长，那这个都是要浇，要浇，好，要浇。再来建，教会聚在一处，先知讲到说建造劝勉和造就释放神的话语，建造，使教会得以建造。所以进一步的要给他建造，建造他能够怎么样？这里说做先知讲到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到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你在建造他，建造教会，借着这个小子长大到青年，他能够做先知讲道，他能够能够怎么样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像活石一样被神的道洗涤洗刷，他成熟成为活石，活石聚在一起才能够建造灵工，教会才得以建造啊。所以他整个的是有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你要怎么形成呢？生养教建你怎么形成呢？好，那在西山灵修里面生，我们有福音小组，我们有福音小组，用这个约翰福音12堂课陪读圣经慢慢在福音小组里面然后把它生出来小组化布道，再来养我们有西山灵修。在这里呢，借着每天神的话喂养一点，一天只有一点点，一天只有几节经文，慢慢喂，慢慢喂，慢慢喂然后呢教，因为在这个西山灵修就做了这个养跟教的工作教他，然后到最后这个建就是我们在门训里面做进一步的建造，包括今天这个课程也属于建造部分的工作，这是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那到下一堂课呢，我会就着我们怎么实行在这方面呢，我会再多加的解说。好，那呢今天整个课程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可能你们会后可以探讨，就是说生命导向的领导方式，它到底什么就是生命导向领导方式。刚刚谈到了它是一个属灵的影响力，今天你能够说你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吗？在于服务而会掌控，服务帮助让别人得利，再来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强调领导者首先要先做仆人，因为仆人的心态生命导向的领导关注以神为中心，强调灵命成长跟属灵的充实，所以生命导向永远都是以神为中心的。首先我们这个领导人就要以神为中心，我们本身就要向着神的，我们如果向着世界去或向着自己来，我跟你讲都没有路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实际应用。我们用了西山灵修的例子，西山灵修促进信徒个人跟小组的属灵成长，结合每日清晨的经文分享，强调信徒之间相互支持和属灵的连结，强调通过小家建造更深层次的共同体跟精神支持的一个网络，灵性的网络这个是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的例子。透过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生什么？通过福音使人归向基督，如同生养儿女，养以圣经的真理喂养信徒，使其灵命成长，教透过教导和劝勉如父亲般培养信徒直至成熟，建通过教会的聚集和属灵教导建构强壮 的信仰的教会，或是能够对社区有所福祉。那等等你们要讨论的时候，如何在现代教会中实践生命导向的领导，你教会有没有办法实现？你是不是需要整改？西山灵修是提升个人和小组属灵生活方面的具体效果如何？好，那如果你在实行的，你们的实行效果如何？在提升灵性上面是如何？然后生命树模型在你教会或团体中的可能应用，你的教会有可能应用到这种生命树的模型吗？好，动作探讨如何在本地教会中实施类似西山灵修小组的活动，你如何来实行每天早上唤醒你的信徒起来灵修呢？分享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生养教建的原则，教会有在实行生养教建原则吗？讨论并实施增强教会领导和 增长的策略。这些讨论重点，在帮助参与者更深地理解课程内容，并探讨如何在这些原则应用于个人生活和教育的管理当中。好，那这是整个我们今天整个要谈的重点，在于生涯教练。那在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的来谈这个全辈福音的真理，全辈福音的真理。好，最后呢，还是一样的，让我们来敬拜吧。最终的愿，今天的课程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重生我们，重生是第一步，得着我们，重生我们。今天我们重生了，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们胃口能够改变。我们不再喝世界的奶水，我们不再以世界的这一个韭菜黄瓜为满足，而是我们改变了胃口。我们的胃口要喜欢的起来，早晨灵修十玛纳。所以愿我们在敬拜时刻，就在此时此刻，圣灵的火能够再燃烧我们，圣灵的火能够再度的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吧。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灵火复兴我，让我们再来更新我们的梦想。当我筑起祭坛的时刻，全然俯伏向你交托，求主的光照我，除去生命中的软弱，愿意把自己献上，更新你奉献的人。让我们举起我们心，让我们一起来，你可愿意成为福音的祭司？你可愿意成为福音的祭司？把你所结的果子献给我们，成为那灵祭。愿意的，愿火此时时再度的降在你身上，降在你身上。因为祭坛上若没有祭物，火是没有办法降下来。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更新，我们的奉献，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祭坛上必须有祭物，灵火才会降下来。愿灵火降下来，灵火降下来，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我们的生命持续需要被你的灵火来点，被你的灵火来焚烧。耶稣，你知道我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又跌倒软弱的位置，随时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再度的更新我们的梦想。今天你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需要有灵修祷告的生活，早起灵修十玛纳的生活。你所赐给我们的圆润，我们持守了吗？还是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方法方轮子在拖拉教会的成长？我们今天生命又是如何？愿借着我们的课程，我们更能够重视我们每天灵修的生活，尤其是早起。早起唤醒我们每一个人，早起还没见人之前就来见神，让我们的灵性得以复兴。主耶稣，唯有我们复兴，我们得着你更多的生命的，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有的给别人，我们才有办法去生啊，我们生了，我们才有办法养啊，养了生养教建才有办法教，才有办法建造。耶稣，感恩今天信息的开启，也愿我们都经历过罗马书的时期，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一无所知，没有 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主耶稣你会在十字架上所牺牲的，让我们能够称义，得着了这个福音的种子，让我们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但是主耶稣你知道，我们里面一个老旧人的生命一直在对抗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今天我就得要像极死，要死的痛，要在六章的里面像极死的旧人就与主你同埋葬，我们新人才有办法起来。也愿借着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我们不再过着挣扎的日子，我们不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在那里挣扎，而是我们要赶快跨进罗马书第八章，能够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来致死我们里面那个罪跟死的律。我们也不是去在旷野里漂流，我们要跨过约旦河，跨着信心的话直进迦南。主耶稣谢谢你，最终我们生命长大成熟，要到罗马书第十五章成为福音的祭司，把人带到你前面献为祭，讨你的喜悦。耶稣，我们太感恩，也感恩你们唤醒我们这群人今天来上这样的课程，因为每一个人都跨出那个步伐，对付自己那个软弱，那个贪睡，那个向后退，而是早起起来灵修十马纳，让复兴我们生命开始。愿今天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知道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圆轮是什么，你所赐给我们的圆轮到底是什么，不让我们天天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一无所得，一无所获。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怜悯降下恩。